这样一个话题，跟大家说，坦率的说，是一次讲不完，而且几次也讲不完的。因为这在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当中，圣经启示当中，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它深深的非常深。上帝的维护，英文叫做 providence， 叫 divine providence， God providence， law providence。 所以当你查考这段这个单词的时候，你查考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有很深奥的神学东西，有一些是有争议的，有一些是有共识的。因为在神在圣经启示里边，这个 providence 这个词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词它这个词到底是哪一节圣经怎么隐含着这么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真理就是需要整个贯通对圣经的理解的。但是当我们把圣经这个问题解开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信仰太奇妙了。因为这个信仰告诉我们，首先跟一切的唯物论信仰我们分开了。唯物论的信仰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创造主，谈不到这个创造主被这个被造的世界的眷顾，所以宇宙就是自由拥有的，宇宙就是他自己维护的，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维护者。这样一个真理也使我们和伊斯兰教和许多有神论当中的一种，比如说以前的自然神论这样的一种词解开了。所以那些论怎么讲呢？这个宇宙创造完以后，就看你们生生不息，就看你们自己为自己的这个责任这个行为负责，然后怎么样到我这儿来，最终有一个审判这是伊斯兰教相信的这个安拉这个天主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当然它也隐含着一些护理的概念，但是它的护理远没有基督教。上帝是临在我们中间的，上帝是充满万有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种观念尤其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圣灵在运作在整个他被造世界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所以自然神论更告诉我们，当上帝创造完这个世界以后，就好像我们调整了发条，那个钟表一调整完以后，它就自己啪啪啪就转转到最后，这个世界就消失了，就这样的一个启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启示。所以只有基督教当谈到了上帝护理，把这样一个真理启示清楚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就出现了一个巨大巨大的盼望，原来背后有造物主最后给我们托住，给我们托住。所以对于他的教会，对于他的儿女来讲，这样一个真理更是非常宝贝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神在眷顾当中最眷顾他的教会，最眷顾他的儿女。所以耶稣升天以后对彼得反复三番五次说，要牧养他的羊，要牧养他的羊。所以基督徒对这样一个真理更加欢欣雀跃，更加视为真正的这个信仰给他生命的最大的宝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这样一个真理的启示，这样一个基督教基本的教义要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你要信，你要靠着这个信，你才真正享受这个启示出来的有真理的能力。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呢？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我经过20天在美国的行程，再一次感觉，我每一次出去，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呢，都有这样感觉，就是很多奇妙的发生，数一数不清。这一次又经历这些奇妙发生，而且它的连贯性，它的密度非常大，几乎每天都有。所以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按着我的领受，按着我的见证跟大家分享清楚，同时又要按着神启示的总的原则谈一下这个方面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先查考两段很重要的圣经。第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他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犹太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些教会的领袖们，在看到耶稣安息日在做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谴责耶稣说，安息日你为什么要做工？安息日我们都知道，当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的6天神创造完以后，第7天神安息了，这安息了就什么工作也不做了，他也希望被造物也同享他的安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犹太人就发展出一个奇特的教义，就是在第6天的时候，在第7天的时候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但是耶稣来了，就挑战这样的一个传统，然后谈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人类安息日被造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人才是神真正创造，还包括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戒律的一个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的。所以神希望人在他身边得安息。那么神在安息里到底是不是什么也不做呢？其实耶稣在这一段圣经又给我们看出来，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在安息的时候，神在创造宇宙万有以后的话，神依然在做工， 而且是每时每刻做，而且在做这个工作当中，它不是像以前创造过万流当中那类的做法，它是一种维护性的这种创造，维护性的这种维护啊。我们说当维护的时候不是没有创造的啊，创造的时候可能维护方面是非常弱的，但是维护方面还是有创造的。所以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他就用了一个奇特的汉字，他说什么呢？他这样说，他说耶稣对他们说，选择他在安息受苦内说，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谈到了神依然在做事，依然在做事。所以当你看其他的这个和合本啊，其他的翻译的时候，我们这个做的时候啊，实际上有两个字啊，一个是做工作的做，一个呢是做事的做。实际上你在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翻译，它是用工作的做那个做啊，有做事那个做，它不是用这个做做事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这个两个汉字你去查考的时候啊，这个做这边是工作的做的时候，它是一个站啊，这边做就是个固啊，是很有意思的。做固的意思呢，是强调了它的维护，它的重复性。那么做站的时候呢，它强调了工作的啊这个新颖性，就是 creative 啊 ，creative 和 innovative 是这样的。所以这两个字实际上在现在我们用的时候是已经通用了啊。这两个字你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通用的东西啊。所以来讲，在维护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它也有创造。在创造过程当中它也有维护，所以神在创造完以后的话，他就进入了他的非常非常 dynamic 非常非常具有创新的这种维护东西啊。我们接下来再查考一段圣经，那么历代志下谈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里边跟上一段圣经就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神在做事的时候做什么呢？原来他的眼目遍察全地，然后他要眷顾那些心有诚实的人。那么在今天来讲，那就是他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就重生的人，他首先眷顾这些人，首先眷顾。所以神的做事就非常具体清楚了，他创造完以后他做什么呢？其中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是他对他儿女的眷顾啊，神的维护包括很多，他创造宇宙万有，我们说有自然的系统，有生态的系统，社会的系统，还有属灵的系统，他都在维护。但是很重要的，他眷顾那些心理诚实的。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儿女，靠着耶稣宝血，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无有瑕疵了。所以我们靠着这个信心，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这样的合他心意称义的这些儿女了。所以神必眷顾我们。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这个很多到什么程度呢？可能90%，甚至95%，甚至更高啊，感受不到神的这种眷顾，或者这个眷顾除了聚会、除了小组、除了唱诗，哎，大概也是这样。到底是神眷顾我呢，还是我追求神呢？到底是我对神付出多呢，我有十亿奉献呢？到底是神眷顾的？就感受不到。尤其是啊，很多信主的姐妹、弟兄到了中国去待了，没有几天回来以后就哇，丢盔弃甲、唉声叹气的，就感觉到那个地方好像感受不到神眷顾。到底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的基督教、现在很多教会到了中美、到了美国都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感受不到神的眷顾呢？认为基督教慢慢的变成宗教，认为基督徒慢慢变成了基督教的教徒呢？所以很多人都这样公开的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教教徒等等。他就要谈到一点，我希望生命当中跟神有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动态的一种以马内利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我只是参加查经班、查经聚会啊、查经小组，大家分享一些很呆板啊、非常非常呆板这样的分享。所以我也深感弟兄姐妹，现在无论是我们带领者也好啊，无论是我们参与者也好，都或多或少的对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某种比较干涩的阶段，大家有突破啊。每次我们的讲坛都要谈哇，我们的信仰是以马内利信仰，我们要天人合一信仰，非常真实的、非常有动感的等等，但是大家感受不了这种从神而来的眷顾。 所以我们做事就变得越来越勉强。所以当许多事出现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孩子哇，孩子感冒了，我们不来了；孩子哭了，哇，我们出去了；啊，孩子怎么样，我们就不弄了；工作，老板的脸色变了，我们就去了；然后爸爸怎么样了，家长怎么样了。所以很多人就出现了很起伏不定的东西，仿佛啊，这个信仰是神啊，是人对神尽了一个很大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我们现实当中啊，每个人或多或少的经历的啊，大家经历没有，大家心里知道，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首先先从啊几个见证开始，就我的照片当中放几幅照片，也向大家啊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这二十天，这幅照片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团队啊，这里边有几个企业家，有五位企业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啊教牧同工和服侍人员。这是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机构，我们叫做培基，大家都很多人上过这个课啊，叫做基要生命课程的这个课。这就是培基的这个创办人，半个世纪以前他自己就是一个学生啊，就是一个大学的学生。他有感于自己信仰当中的薄弱，信仰当中挣扎啊，他自己个子又很高，又有啊这种啊这种啊南美洲的印第安的这种血统啊，他实际上不是印第安，他实际上他的母亲那一系是有西班牙土著方面的，有些这方面的系统啊，西班牙和土著移民系统，所以他就很自卑。在自卑过程当中，个子又小，又很自卑，所以他就啊这个寻求，最终神给他很大的感动，然后他就兴起个事工在校园里边，然后按着圣经的教员走去做。那么他自己有所得着，然后他也兴起了很多人的得着，所以他这个自己开发了课啊，就像我们讲一课一课这样讲，开发了32课。这32课开始讲的时候来了50几个人啊，第二次来了，就第二年开始的就来了150多个人，然后接下来几年就复兴复兴，最多的那达到上万人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到现在，虽然他施工依然是啊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看他已经老了，他已经76岁了。他现在你看着还比较年轻，他76岁了。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整个的在芝加哥的本部，哇，那真是一流的本部啊！从他整个的是啊将100多 acre 的这么一个在芝加哥的那个地方呢，已经很贵了，100多 acre 很大了啊，一个场地，有湖，有草坪，有各个方面的，有30多栋楼啊，都属于他这个机构，就是本部的机构。那么他还有这样的大的中心，有12所，在美国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一个有3000多 acre，那就很大很大的一片地了，很大很大一片。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在一起啊，然后他给我们做了2堂的啊现场的真人的分享，所以大家很受鼓舞。所以这张照片呢，就是给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有这样一个纪念啊，这件事是非常奇特的，成就也非常奇特的啊。我先把这张照片给大家，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个奇事发生啊。你看，不信的人认为是巧合，我们信的人是认为这里边都有定时，都有神的眷顾。那么这是一张照片，这是我们离了芝加哥，我们这一次行程一共2周的时间，我在那边呢多待了几天，是因为我还要去其他的地方啊，去开拓一些国度的连接。这20天左右，其中有一天啊，我们走了，我们穿行停留啊，待了大概美国9个州。啊，大概近10个城市，所以行程非常满，9个州，所以大家都很兴奋。没想到这一次，我们把美国的1/5都逛遍了，啊，确实行程安排的很多。那么我们当时啊，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其中有一天的时间，我们要从芝加哥到密西安州啊，到5大湖的密西安湖和苏必尔湖交口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啊，它的最大的一个退休地，我就是3000多 acre那个退休地，这一路要开呢，要开7个小时。开车要开7个小时，这7个小时我去看考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8月份啊，大家都是那个绿地啊，树木啊，还有田野，没有特别的印象，又是平原，大半都是平原，所以呢，那一路因为比较单调，所以呢，大概有相当大的一半多的时间我在睡觉，所以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这次去和一个很深非常宝贝的一个弟兄，他跟我在一起，他就说，哎呀于博士，我们最担心的是那天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花的时间太多，整个一天都花在路上了。我也有这个担心，但是呢很奇特，那一天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奇妙的啊神的祝福，那个大自然的真美。所以这一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睡，我也没有睡， 很难得，就是因为我在因为奔波很累了，大家都知道我每次出去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总是睡得很少睡得很少，所以总是抓紧一上车就睡一上车就睡，所以现在养成习惯，只要汽车轮子一动那个颠簸一出来我就睡，很奇特很奇特的，别人都觉得很奇特，你怎么这么有意思，一奇特就睡，所以那一天大家都没有睡，开了多少小时呢，开了超过了10个小时，7个小时都开了十个小时，而这10个小时都没睡，为什么没睡呢，是因为景色太美了啊，真是太美叹为观止，所以我们走一步走几步我们就停一下，走几步停一下，大家弟兄姐妹哇真是欢喜去感谢神的呀，这样的景色在中国的话我是很少见到，不能说中国没有，是很难见到的，就是美国他的先父对这个整个自然的维护啊，都已经深入人心，为什么深入人心，有许多许多的例子，许多许多的例子，我真是数不胜数的例子，给大家看这幅图画就反映了这个时节正好是美国树木变季的季节，树木变色的季节，我不知道是大自然是怎么样还是美国先锋，它就植了这么多树，美国的整个的这个树木变季的时候前后大概2-3周的时间，所以你错过去了就错过去了，所以在那2-3周的时间它还不是一下子变，它是北部先变然后逐渐往南推啊，它根据气候的原因，所以我们沿这一路的话正好是从芝加哥往北走，所以一路上就看那个树木变啊，真是越变越红，越变的色彩斑斓啊，真是太奇妙了啊，真是太奇妙。接下来我要再给大家啊，接下来这是我们到了大华盛顿地区啊，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城市，就是杰弗逊的啊 ，Thomas Jefferson，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那个的他的家乡，总统的家乡。所以我们去了和两位很重要的学者，两位很重要的学者，也就是现在我们弟兄翻译了一本书啊，翻译一本书《Liberty Nation》的作者啊，以及还有一本书叫做《Providential》啊，这个。Nation 啊 ，God Providential 啊，这本书，这两本书的作者，这两本他给我们做一个专题的分享，分享这两个专题啊，一个是美国那个学者，一个是他，非常非常相关，所以弟兄姐妹得着非常正，恰恰是得着。他谈到什么呢？他谈到了美国先父们从五月花号来以后所创立这个国家啊，所带出来的整个的这个有圣经原则的这样一个国家，是完全按照神的这个原则设立的国家。然后谈到了在设计过程当中一些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包括有争议的话题，尤其是比如说啊，我们说三权分立啊，我们说政教分开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在他的解释当中，他说政教分开和我们现在理解政教分开完全不同啊，美国很多人都误解了这个东西，我今天稍微点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很重要，中国教会面临这个问题，大家也面临这个误解的问题。他说政教分开，托马斯杰弗逊原来的思想和美国先父的思想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为什么不同呢？他们是根据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把这个世界创造完以后会给几类的组织一个权柄，第一个是国家，他给国家一个权柄，所以国家是有权柄的，所以在罗马书上和彼得前书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东西是国家的，所以圣经让人顺服国家权柄，因为这些权柄从神而来，是神心中设定的。第二个是给家庭，家庭是有权柄，父母是有权柄的，所以儿女要顺服父母的权柄，然后在父母权柄下得蒙祝福。第三点是给教会，所以教会是有权柄的，教会下面有神的托付，有神的庇护，所以这样的话教会里边要很多很多的这种生命要得蒙神的眷顾。所以这样来讲，这三个权柄是神创造完以后的话是给人类当中的一个各司其职各有其分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啊互相之间的啊这种交叉的太多，交叉太多最后啊就会引起啊这个混乱啊，就不能各从其类，所以国家要负责国家的工作，家庭要负责家庭工作，然后怎么样呢，教会要负责教育。当国家的责任太多了，把教会给侵占了，把家父母的东西都拿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义务教育，所以完全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侵蚀啊，侵蚀父母对儿女教育的这种责任，最后父母也不会教育了，儿女完全听老师的了，老师完全听世俗化的东西了，最后整个的神透过父母的一个祝福就没有了。所以 美国现在很多敬虔的基督徒起而反之，就说什么呢？就说我们要做 homeschooling。 所以啊，美国很多很多的家庭在做啊，美国做 homeschooling 的家庭比例很大啊，中国现在还比较少，那么新加坡有一些，但是美国这方面的人是很多的。所以给我们负责的这个小城这几个牧者，他们都是 homeschooling 的人啊，很多 homeschooling 的家庭和儿女 homeschooling 家庭出来的孩子一眼看就不一样。哎，何不说出来孩子跟啊美国世俗的那种公立私立学校出来一眼看就不一样啊，因为你会发现他的眼里边有温柔，他的那个性情当中有非常柔和温柔，那些东西都出来了，不是美国那种啊非常自然那种东西，不是不自由那种，不是那样。所以当先父们当托马斯杰弗逊谈这些分开的时候，实际上他要理清，就是国家的你国家做，教会的教会做，然后啊这个家庭家庭做，它是这样的一个理性一个分开啊。教会太大了，最后教会统治政治也不对啊，操控国家也不对。最后呢，政治太大了，最后操控国家操控教会也不对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开，和我们现在的理解政教分开是完全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第三个地方，就是美国的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我们在这里面也转了好几个地方。这是美国现有的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大学，这个大学在世俗的基督教世俗大学排名的情况下，大概能进入前一百的前五十位，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这个大学就叫做 Biola 大学 ，Biola，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大学啊，这是加州最著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对，这个百乐大学后面你看有一个基督像，耶稣基督像，它很重要的是希望基督不是在墙里面，它是在墙外面，意思就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在外面活出来，应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边一个合影这个合影这里边呢，有重要的这个大学的几位领导人都出来和我们见了面。而且呢在我没有离开美国的时候，他们就追发了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很愿意跟圣泽中国的圣泽的职场施工有合作，很愿意，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真诚。而且他的第一副校长 Senior Vice President 都来了， First President 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那是在美国来讲的接待品格最高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培基的时候，他把培基的整个的三四十位员工实际上可能那天还要多，那天可能其他的一些关系都来了，大概有六十来位人都召集在一起，为我们搞一个欢迎的这个聚会。同时午宴当中，他给我们专门搞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午宴。而在午宴过程中，我们感动的是什么呢？他把美国和中国的国旗都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小桌上，然后每一位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中国的筷子，筷子是很精致的那个筷子据他们内部人告诉我们，这是很难得的，就是从 Bill Gossett 的培基这样机构当中是很难得的，给这样的代表团有这么高规格的这种接待的所以感谢上帝，这是神给我们道开的很大很大这是最后最后我们又到了第四个大的地区，就是西雅图地区。这是西雅图地区我们最后一天晚上，临回来的一天前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些关系这是谁的家庭呢？大家猜一猜。对的，这是张军弟兄的家庭这就是张军弟兄的妻子其实他后面你看这幅图画是一个超级美好的一个图画我最喜欢就是美国这种风水画这种山风水山水画自然风景画对。所以特意在这个背景后面有照相张军弟兄他的妻子是一个超级能干的人我是很难想象他独立的带两个孩子，没有保姆还给我们做了很好吃的晚宴，烧那个牛排烧得非常好，比那个饭店烧得还好因为他加了奇特的一些佐料，然后他养了他带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相当乖，相当乖，就是有孩子的活泼，有孩子那个幼稚，但是家长一出来就 就出来了啊，家别人的客人一出来啊，一跟他做就是很 cooperative 啊，非常的这种啊 social。另外他的家庭呢也很干净，也很干净，让我感觉很惊讶，因为我很注意。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啊，我们上次谈了一个名词风水，大家不太喜欢，所以我们用一个叫做圣经的家居生态学，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圣经家居生态学，我们谈到了首先要干净。第二要整洁，第三要明快，就明亮，所以啊，家庭整说的非常整洁，所以我特意把这一幅东西给大家分享，也安慰我们张弟兄啊，张弟兄也心里啊非常的啊美滋滋喜乐啊，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位美好的太太，非常好。所以积德恩典，然后我现在要给大家啊分享整个这套东西做一个总结，为什么这里边有神的 providence 和神的带领，为什么我要有这个话题。这里边啊，这几天呢当中啊，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厦门的一个团队，厦门的团队来了五个人，加拿大来了一位弟兄，再加上我们这个彩虹之家去两位，我很对他加在一起八个人，再加上服侍的人，我们加在一起这个团队整理最多的时候不超过十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八个到十个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在这规模，他这些厦门的团队呢，是因为十月一号有一个大休息，所以他们不愿意舍弃那两年，所以他们十月一号就到了洛杉矶。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十月二号是我们庆典，十年生日庆典，所以我无论如何无法去，所以无法陪他。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怎么安排，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他们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大部分人都没去过美国，所以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很担心。同时，我本身就是要服侍他们的，我不想让他们花钱啊。如果说一花钱解决了，租房子啊，包车呀、啊，请司机，这个就好办，这是很好办的事。所以我不希望这几天一开始就给大家弟兄姐妹感觉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这种感觉，因为人出到海外以后，特别大的感觉就是无依无靠。所以如果有个好的安排、好的朋友、好的教会、好的肢体的话，就特别好。所以我就特别愁这件事，所以我就啊不停的发电话，不停的打email 发 email。所以那几天我们最紧张，最终给他们落实了酒店，落实的东西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酒店各方面还要花钱，虽然我们订的酒店各方面最低了，还要花钱，所以我比较愁苦这件事。那么后来听了他的分享以后，我们就特别坚定，这里边有神对他们的眷顾啊，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对他们的恩宠啊。后来我在整个行程当中，我跟大家分享啊，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带领。到现在有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我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和个人安静的时候，以及在大自然里边的时候，骑车的常常有光照，所以圣灵的光照是非常真实的，很真实。圣灵的光照和我们逻辑的推想完全不同，是给你一个奇特的印证。所以后期的，我们现在开始是逻辑的推理，后期的话就神给我的光照都印证了这个东西啊。因为光照我推理更清楚，因为推理又得到光照印证，所以更加确信。所以是神对他们这几个人的恩宠。因为这五个人当中，我告诉大家有几个。第一个啊，这个领队的是一个六代的基督徒啊，在他这一代的是第六代，他儿子啊就是第七代了。第二个是有个四代的基督徒，第三个有一个三代的基督徒，他的外公为主殉道，所以都是异人的后代。还有两位信主信的非常非常单纯啊，一个是我带他信主的，还有一位呢信主简直你去看他六十岁的人，像个童心一样，像跟上辈的关系像个童心一样。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确确实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以为是一个圣责的旗手、圣责推动者、圣责意向的事，原来我去推动一些东西，不是。神在整个的过程中再一次啊，让我经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是让我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ervant 啊，一个仆人啊，服侍他们。所以我用了绞尽脑汁做的，实际上我是做了一个配角去服侍这几个人。原来神要在他们当中施眷顾、施恩典，是恩宠，实际上就是宠他们啊，说到底就是宠他们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几个很重要的，就只是几个重要的啊，不是，我不是把很多细节都跟大家。第一个跟大家告诉大家，他们的签证是如此的顺利，就奇妙的不得了。他们，我们知道这中美签证当中现在还是比较敏感，还比较讨厌的，所以单身的啊，这个传道人的，没有产业的，各个方面啊东西我们都会很敏感。所以他们就去飞到广州啊，也很跋涉，这一帮人飞到广州，晚上再飞回来。
就在这儿等，而且广州排队排得很长啊，他们要排几个小时，所以到他们签证的时候，他们在排队，排队过程中排快到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签证官，这个签证官刁难人不得了，在他们前面看了几个人啊，一个小孩在前面签证啊，问了将近40分钟啊，就是不停的问啊，不停的问，最后都问的不行了，拿张表去填表吧，然后再去过去再去填表。哇，他们就很恐惧，就千万不要遇上这个签证官，就是遇上这个签证官太倒霉了。然后他们就祷告，不要遇上这个签证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偏偏的啊，那句话就是，就好事多磨，就偏偏遇上这个签证官，所以他们都很胆战心惊的过去了，不知道问什么，万一又不太行。后来就问你们干什么去？他说啊，我们是要参加海外的一个领导力培训啊，我们而且是基督徒领导力培训，就这么一句话啊，整个就反转了。他说哦，你们是基督徒吗？他说对，我们都是基督徒。哦，你们都是基督徒啊？好好，我问你吧，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真是基督徒的话，就好办了啊。然后就问圣经有多少卷？正好是他们这个团契是很奇特的，他们团契一周要聚会4次的，两次大聚会，两次小聚会，所以基本上是个教会的体制，所以他们也有这方面的根基的教训，所以大家异口同声说66件，那是新约多少件？39件，旧约多少啊？这个旧约多少？39件，新约27件。哇，签证官惊讶了。大夫问什么？全通过，行吗？前后5分钟，10分钟不到，哎，5到10分钟这个样子，那不到，而且给他们一次性的全部5个人一年多次往返。我们知道去美国签证，一般情况下是半年多次往返，结果5个人一次全部通过，非常顺利啊，不到10分钟全部搞定了。所以他们就哈利路亚，所以这件事他们跟我说完以后的话，我内心当中就一愣，我就感觉这件事啊，可能是神手中的事，不是完全是我们推动，因为在做神的工作当中，最怕的是跑在神前面了，跑在神后面了，跑在神旁边了，最怕是这个，所以你跟神踏到步点上最好啊，所以完全的亨通。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接待之桥啊，接待之桥。就是他们到了洛杉矶以后，我们已经给他有一个备选方案了，啊，备选方案了，因为洛杉矶很大，开车不得了。洛杉矶很多人，美国人到中国来啊，不敢开车，你知道吗？可是慢慢适应了中国开车以后，到了洛杉矶也不敢开车，因为真正开车最可怕的就是在洛杉矶开车，啊，因为洛杉矶开车一上车一启动就很疯狂，一启动就80迈，80迈相当于中国的130公里左右。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其他的地方的60迈、70迈就75迈、80就不错了，他们一上就80迈。如果还有一个侧行道，就叫卡铺，一上了卡铺的话，在别的地方大概70迈、80迈就可以了。到洛杉矶的话，可以最高开到100迈，很恐惧的，啊，很多人在洛杉矶啊不敢开车的。我们有一个弟兄啊去了洛杉矶，知道吧？就是谁啊？徐立军弟兄，徐立军弟兄到现在我给他打电话啊，他们夫妇俩还不敢开高速。还不敢正经的开高速，都走 local 路就会很慢啊，很慢，所以是常常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去洛杉矶啊，跟一个这个杜平安牧师在一起啊，那是8点多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恐惧，就是开车的时候他开车我不开车，我感觉恐惧，天已经黑下来了，哇，开得真快呀，我真是出现一种恐惧，万一稍微一抖动，哇，就完了，车辆很大很大，很多很多，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很担心，怎么办呢？啊，结果也没有给他们最终有一个其他的备选方案，就是让他们租地方。后来他们说啊，我们有一个人啊不需要你们租了。后来我们就把租的这个东西给取消了。结果后来到最后前两天的时候，发现接待他们那个人是一个70多岁老弟兄，也不能上高速，也不敢开高速，只能开 local 接，而且他的家很小，也不可能接待这么多人。哇，这个很难办，所以我开始该怎么办呢？要负责呀，我服侍他们啊，本来就是服侍他们的。最后怎么办呢？但临去洛杉矶的前3天的时间啊，我们那个林东，他们那个传道人林东弟兄，大家很多人认识他，就透过他的妻子，完全跟他也不认识，打了个电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叫 David， 这么一个人啊，可能在那个地方啊，可能接他们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老姊妹可能留他们住一下。 也没有最后定，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因为洛杉矶很大，然后不同的机场，如果你从这个地方坐那个机场，他从这个地方去那个机场，有可能一下就100公里出去了，就很难。所以我们希望他住一个啊，一个近一点机场啊，叫 Orange County 有一个 John Wayne 机场，我们希望他住那个机场走，订票也订那个机场。那么他现在接他那个人离那机场100公里。就没有办法。然后他们晚上呢要参加一个婚宴，也是他们啊家门团契的一个人的啊女儿的婚宴。结果去到那个婚宴那个地方，然后晚上再回来，然后再去了100公里，在那机场就是出现很大的变数。后来到那以后也没有办法了，我也没法完成交通旅程了，大家都没办法，都交通旅程了。结果就发现很有意思，他们到了那个地方，这个老者和那个姊妹去派人去接他们，然后他们在那个老姊妹那儿停了一晚，然后去一个地方周边转了一下，然后接下来那个 David 弟兄就把他们接到了他的家，在他家，他家哎神很祝福他，这个商人有个豪宅，就把五个人一起安排在家了，而且开了一个饭，正好能把他都住下。最后一了解呢，他结婚的那场地跟 David 家开车不到10分钟，这就是很近的很近的东西了。然后再了解呢，这个 David 家离这个 Orange County 机场不到10分钟，所以几个东西凑在一起，完完全全万事就是万事大吉。第一天接有了，第二天送有了，婚礼有了，送机场有了，然后再还去了一趟好莱坞，都有了，都是这个阶段，多么有意思，而且一分钱没花，一分钱没花，全是从那肢体供应的。你说神是不是很恩待他们？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持续支票。原来我设想的是今年5月份，后来五月份那个行程确确实实有些仓促，我们就推到了8月份。8月份因为有一个大会，纽西的国际领导力大会，我们想希望借这个事参加那个大会，大家所有的啊国外的同工啊国内的同工，我们都联系，都奔着这个8月份走。最后到8月份很奇特的，大家都决定坚定，说8月份我们一定要搞起来，不能再推了，因为再推的跟美国都失信了，因为我们还有美国刚才说那些学者那些弟兄都跟我们是伙伴关系，都连接了，所以一定大家就是宣誓，一定不要失约，就8月份走。最后8月份也没走，因为什么呢？8月份确实某些方面又很仓促，所以8月份怎么办呢？因为照不到我们的信誉，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叫做试运行，我自己去的啊，再加上北美那些人去了，我们去了，就好像代表说我们没有完全试运，我们自己去了一下啊。实际上这次去也很关键，我们把很多东西亲自考察、亲自安排了。神给我们一个对很多事负责的这样的精神，我们去做了。多亏去了这个东西，否则的话有许多细节是落实不下去的。那么最后我们锁定在10月份，10月份中国假期，美国正好，我当时觉得美国这个10月份应该跟北京差不多，应该是啊初秋不太冷，应该挺好的。结果没想到在10月份就出现了这么美好的景色啊，因为它不冷，在芝加哥也不冷，还在芝加哥也不冷，非常到了洛杉矶的话也不热啊，是非常热，洛杉矶不热啊，在芝加哥不冷，然后整个的季节在变化，整个的这个山水各个方面树木都在变化，非常非常的美好。我突然间在整个坐这个车去啊去北林这7个小时16个小时坐车当中，我离边就有非常大的一个粉光照一样，突然间豁然开朗一个东西。哦，原来神定的这个10月份是神的心意，不是我的心意，也不是迫不得已最后拖的心意，不是这个原因。这段时间神希望你们享受在美国创造的美好啊，这里边啊有我们逻辑上合理的推论，但是我告诉大家，这里边有我属灵方面很奇特的光照。第三个啊，再下一个人力之和，人力之和什么意思？就是以前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连接全是我连接的啊，就是所有大的板块连接全是我连接的。而大家又知道，我又不在美国，而且我自己又不喜欢开车，而在新加坡开车又这边开车，我又不开车，到那边开车啊，各个方面又比较麻烦啊，又不行。所以美国的很多具体的一些东西，包括租车，包括订酒店，包括很多东西，又不是我在我擅长的啊，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本身是偏向意向型的，不是这具体的圈。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到这些地方的时候，若没有当地的教会和同工的安排的话，是很难办的。所以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到八月份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机。八月份的时候，神就感动了一位弟兄，这个弟兄跟我认识满打满算不到2年， 我在啊在中国聚会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聚会的时候，我分享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听，他很有感动，我对他没有感动，我几乎因为他个子很小啊，个子很小，跟他根本就没有不起眼那个啊。弄完以后，他就总是念叨于博士于博士。所以后来我到东北去他的企业，他是一个蛮有恩典、蛮有祝福的一个企业家，蛮有恩典的。最后我们又见面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感觉，我还是没有太注意。最后有一次在 Skype 上，他跟我通话，他说：“于博士，你要去八月份这个东西，即使我们圣德都不去的话，你要去代表我们圣德跟这些人讲。然后呢，我去支持你。然后我八月份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费用啊，大概他花了$4,500，是他支持的。啊，当然我们这边也有投入，个人也有投入，是他支持的。那么在他支持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简直是太恩典的一个人了。”现在我告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小学、中学、高中的时候都在他们那个市里边品学兼优，常常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人。然后他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人，是跟我们丘陵弟兄一个学校的人。他考上这个学校以后的话，他怎么样呢？啊，你看一看丘陵弟，你看这人厉害不厉害？他高中就入党，高中入党，然后进了大学以后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啊，一年零三个月的时候，他就被选为啊这个浙江大学就是带他们同级的啊这种辅导员。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有辅导员制，那些辅导员都是品学兼优的人，最后留校啊做辅导员的啊。胡锦涛就是这样啊，这个谁也是这样。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同级的留在学校，然后做他们同班的辅导员的，这是个很奇特的东西。一般辅导员都是学年级年长一点，学习优良一点，年纪大一点，都是这样的。他是做同班的辅导员，他跟我说，他说这是在浙江大学历史上破天荒的，只有他一个。然后毕业的学生的话，他给写评语。也就是那个时候分配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你们都不知道分配了，以前我们分配的时候都要有团委书记、班主任、辅导员各方面写评语，最后拿出来，所以他的评语实际上是主宰他同班同学的一些命运的。是个很有力量的人，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后来当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我才知道哇，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我告诉他，他个子虽小啊，我管他叫推土机性的人物。什么叫推土机性人物？就是所有的任务你拿过来吧，拿过来以后就像个筐子一样，就像个洗衣机，你就放里边，咣咣咣他一弄，全好了。精力旺盛，做事勤勉，非常谦卑，而且是完全不需要，完全 positive， 永远的 positive， 从来不 critical。就是我跟他说什么，哎，你们没问题，我来做做做做做做做做。每天睡觉大概3-4个小时觉，比我睡得还少，啊，比我睡得还少。不做完工作不睡觉，也是能够抓紧睡觉的人啊！只要一开车跑就睡觉的啊，对不对？从来没有说哎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那个细节打拼了多少啊？80%都是他给我搞定的，80%都是他搞定的。因为是没问题，这个问题我来做，哎，我来做，都是我来做。然后这次去，自己又带着一个相机。带着个摄像机，还带着个新买的一个录音机，你就看他那种 self motivated， 真是我看到从来没见这么 self motivated 的人，年纪比我小3岁而已，也是拖家带口的两个女儿的人，而且自己开着大宝马745的那种大宝马，你知道吗？那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那不是一般的人，加长宝马那种人，而且在国外有2000，在中国有2000万美金的投资，而且他是董事长，而且3个公司运转，不得了的一个人。看着个子不大小小的，这种真是超负荷技术运转。然后你猜怎么样？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几乎是各个方面的角色他都做了啊，完全是一个多面手的角色。我就感觉他奇特的，就是整个的工作会议照相，他不停的拿着相机啪啪啪这样的照，然后你无论怎么样的话，唰就把他，你只要一张口就把这个录音机唰就顶上了啊！跟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你们好好学习他，我们这个弄好了呀，他都给你弄好了以后，你一张口唰就弄上了。所以他的照片、他的摄像、他的录音最好。结果呢，我临走的时候，因为你走了还有一件事没有干，我要把这个东西都拷给你。最后临走那一晚上，他熬夜把所有东西要拷到我的电脑上，哇，我简直太 amazing 了。原来神对 因为神对啊这件事这个事工的恩待，所以神首先恩待下面，所以首先恩待下面弟兄，恩待下面弟兄他就必须要恩待我，必须要恩待，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核心环节，要想恩待我，神就必须有祝福，所以神就把这样一个天使性的人物放到事工当中。我一方面没有任何的给他的承诺说啊，我要给你报仇，要给你补贴，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啊。他的财务比我还多，同时我也不可能给他时间，也不可能给他太多的荣誉，因为他的时间很忙，你就可以看到他做事当中这段时间处理他公司事，那段时间那个处理家里事啊，这段时间算，然后接下来啊，就完全属于我，就完全属于。最后他本来是希望就在芝加哥这段时间陪我，因为他很忙啊，经常出外，家庭方面推荐很多，而且太太就是在啊16号啊10月16号的生日。最后他发现他说不是啊，这个培训很好，太好了，我也有收获，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有责任陪你到，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帮你料理比你料理要好得多，他非常知道我的弱点。最后怎么样呢？就给妻子打电话说我不回去了，我要陪于博士走完这一圈。我很感动，很感动，感动得不得了，感动得不得了。然后现场跟妻子搞定完以后，马上就订票，大概前后20分钟过来了，搞定了，感谢主，票都有，而且跟我们坐同趟飞机，同一个时间跟我们一路走，最后走到26号，他妻子做生日那天，他给妻子打电话，在网上给妻子送了贺卡，送贺卡，然后给打电话，然后17号、18号他回去，能不感动吗？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啊，最后我给了他一个丝巾，应该我按理说的话，我应该给他有一些补贴的啊，没有，什么也没有，是。我不知道啊，我们的同工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就在这个时间神把他奖给我，是神透过对我的恩待，对这施工的，透过对这施工对厦门弟兄姐妹一个恩待啊，我就整个连起来了。不仅如此，八月份他跟我去柳溪教会芝加哥，前后啊鞍前马后，简直就是一个大管家，大的这个助手，这个大秘书一样啊，前后都为我跑的都搞定了。所以我们那一次去柳溪教会的话，完全大获全胜，整个神开的道那是满满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滑稽的事，这个滑稽的事我现在私下里分享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我也想啊，还是神的恩典给他，就是因为他做的非常到位。那一次呢，是赵小弟兄也去那个地方，本来柳溪教会是请赵小弟兄做主讲嘉宾啊，也确实也是他做主讲嘉宾，他在柳溪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教会和未来的分享。本来当天那个分享晚上的时候，是他和我都参加一个当地华人的聚会，而且他应该是主讲，我是副讲，因为他们主要是他们请的嘉宾。就这么奇怪，那天赵小就有事就没有来啊，是可能是柳溪教会请他吃饭。结果呢，当地的华人的那些主要的同工，整个请了一批人，大概60-70个啊，至少有60多个，而且人家还出饭啊，免费的给晚餐。最后变成了本来是分享，就每个侍奉大家都分享，同一视同仁的。但是后来的话呢，那个组织者告诉我们，就主要是跟于博士分享，就圣德的分享啊，因为你们是做大陆的，我们主要是服侍大陆的，所以那一天的分享就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我整个占据了80%的时间，给后面的分享留下了大概20%的时间。最后分享完以后，哇，大家很热烈，最后大家都围着，等于围着我们转了，都围着圣德转了。所以就因为那个东西，我们建立了很好的连接。所以这一次去的话，啊，整个的基础都打上了，打了非常好的基础，所有东西都认同，所有大家都配合。哎呀，非常非常，在芝加哥那几天简直过得太美好了，非常美好，是不是？所以我突然间明白了个道理：三位一体的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可以维持这个宇宙，只要是他真正的完成就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精髓。两个人只要两人同心的话，为什么两人同心其利断金呢？就是可以，因为夫妻俩如果真正合一的话，他可以支持很大的一个企业，很大的一个家族，很大的一个工作，很大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两个人如果合心的话，可以支持很大的圣工，很大的事工，很大的小组，完全可以支持起来。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supportive 的，我们是个 creative 的， 我们是一个 critical 的一个 mind，critical minded。啊，我们是用自己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最后慢慢去产生梳理，最后形成合力，形成合力，我们就不能各就各位，不能发现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就形成这个伟大。那么不仅如此，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就突到了九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另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很多人也认识的，就祝平安弟兄，周慈安牧师，周慈安弟兄。他原来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很多事工啊，很多他忙啊，他七月份八月份都在中国忙。到了九月份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以前的话，我总是希望他，我希望因为美国他是负责美国地区的副总裁啊，我们的原来搭建的这个平台就是这样，他是 Senior First Vice President of 圣子，在负责美国整个施工。但是开始他就没有时间运作，我跟他甚至啊有一些非常严肃的这样的谈话，我说为什么怎么还不做？那到了九月份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他完全的投入，哇，把十年当中神给他的功课全部用在圣德了，所以他做出了最专业的啊这样的一个 itinerary， 他做最专业的 budget， 然后他把每一个电话给所有人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就是住宿啊、饭费、到哪吃饭、吃饭的电话，咱们都给联系好了，所有都联系好了。所以后来我们总结的时候，这个肖弟兄。啊，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弟兄叫姓肖，他是肖弟兄。他是肖弟兄，一年接待十批，因为他是搞石油的，搞石油的大企业家，他接待十批的中国的石油界的和高到副省长级的这样的领导，啊，中国接待领导这个很周到，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很周到的人，然后就又加上后天这种培训，所以神已经把他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家，一个高级的一个 executive。所以从做各种方面写 email 外语双语包括双语的话都没有问题。这个祝平安牧师是用了十年的东西学习怎么接待人，所以一个是一年接待十批人，一个是一生学了十年 要怎么接待人，所以两个人突然间在八月份十月份同样的聚焦到圣泽这个施工当中。你看到什么？整个就把我的整个的弱点全部弥补住了，全部弥补了。所以到了十月份的话，我们基本上完全打出了一个专业化的打法，就是我们的行程、我们的预算、我们的各种方面的行程安排，包括我们的订餐，全是专业化的，相当专业化的，包括我们租车的大小啊，租车的大车的费用都卡得非常好。哎，总的来讲，这是一个人力的之和。若是八月份不可能，若是五月份也不可能，只有十月份可能。啊，十一月份也就过了，十月份天冷了，再有航班之期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订票的时候，因为不同的人在决定时间当中，票价不同的话，所以我们订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我和桂桃订的那机票呢，比他们订的机票要晚一个半小时，要从华盛顿飞往旧金山啊，洛杉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时心里有感动，我说如果可能，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坐飞机一起走呢？万一在那个地方要晚点，这航班不晚点的话，就把这个等这个这个等这个，那跑就会出一些很不必要的耽搁。因为我有一次，我上八月份曾经有一次在机场等了十个多小时，美国机飞机晚点是正常的。所以这次神就特别有意思，就成就了一件事。我们去从华盛顿，我们去费城探望使者，使者是海外一个很重要的杂志，台湾人做的，像海外校园这么一个大的杂志。我们去看望使者，结果定的都比较好，按的时间啊各方面都比较好。最后呢，就赶上下雨，下毛毛雨，最后进了华盛顿地区的话，最后就堵车，就堵车，所以车就不能够按时到达。然后在堵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很奇特的大的意象，这个意象到现在我不知道是真的建筑还是的，后来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的意象。这意象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前方开车的过程当中，一个山地上突然间出现了三个很高很高高耸的建筑，高到一种程度你很难想象，就是人怎么会在山上搭上的建筑。我们在华盛顿很重要的建筑，大概大家都拍脑袋想不出来啊，怎么就不知道有这么三个金碧辉煌的三个大的建筑。然后我们的车开开开开，突然间就看到这个耀眼三个建筑，大家都很喜乐，以为啊这是一个大的教，看着像个教会啊，看着像个大的教会，大家都很兴奋啊，教会看到很容易教会了。结果开开开，再开稍微开过大概三五分钟以后就不见了。 结果左右看都看不见了。最后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大家都非常惊诧。我内心当时就有感动，我当时就说出来了，我说今天我们的机场方面可能神要成就一件事，神要成就一件事，就是是让我们大家一起走。结果我们就到了机场，到了机场一 check in 的时候晚了七分钟啊，美国的四十五分钟以后他的托运行李就不再给你安检了，不能再检查了。所以我们最后啊有五个人跟我们走不了，最后就延期，就是 standby 就候机啊，等到下一班航机如果有空位你们就跟走。可是我们是七个人要等下一班啊，我和桂桃是下一班班已经 confirm 要等七个人。结果我们去 check in 以后的话，哇，发现的人很多很多，那个班机几乎都订满了。哇，大家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因为你一拖这班拖不了，所有的人都往后拖，下一班再拖不了就往下拖，弄不好就等到凌晨或明天了，常常有在这种上就在机场过夜。哎呀，我们就想，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名字它是按着先来后到这个东西往后排到一个程度我们的名字都看不到了，就是它有大概三十几，我们就是几个人在排到第二十五位啊，这个二十位这样的一个情况，名字都看不到了，怎么办呢？我也没办法，只是祷告。结果我们就在那坐，我就在那默祷，整个时间都是在那默祷。最后神奇迹就发生了，一共最后空了九个位，第一个人到了，第二个人到了，后面的人都没有到，最后我们七个人一下都上去了，最后第十个人就没有位了。你多神奇，多神奇！九个位一二到了，他本来排了三十几个人，我看他排队都没有了，最后就我们七个人一下都上去了，最后我们坐同一班航班，最后飞抵芝加哥，飞抵洛杉矶，别太奇了。还有其他的奇特事就更有意思了，还有很多奇特的事啊，今天就不讲，我就讲这五个奇，时间就差不多了，你看有没有意思？大家听有没有这个见证，有没有意思？太奇了，我到现在我也感觉都是太险了，他少一个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在那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来到。所以让我看到神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语，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背后有神的定义，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要成就一些事，神眷顾当中有时间的非常非常美好的这种巧合。那么当我们谈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分五个很大的方面啊，五个很大的方面我们谈作为。第一个，我们知道上帝有创造的作为，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在创世纪一章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就上帝有护理的作为，上帝创造完以后虽然他安息了，但安息过程当中他不等于完全不工作，他在接下来的啊，今天他一直在护理的创造的这个宇宙。第三个，他有启示的作为，他要把自己创造的美好啊启示给有他形象样式的被造物人类，他启示的作为。第三个，他有救赎的作为，他要被罪所玷污的东西，玷污尤其是人类，他挽回过来，透过挽回人，他再把万物真正的挽回过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接下来有审判作为，最后他要有一个终结性审判。我们说上帝的作为当中啊，基本上可以分为这五大作为。在五大作为当中，我们真正要思考的就是这个上帝的护理的作为，上帝的护理作为。那么我们今天看来讲不完，我们今天给大家啊，护理，什么是护理，我们讲到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说怎么进入神的护理，我们留下一次讲。我们看希伯来书有一个非常非常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最明显最高度概括的一句话，就是神在他创造以后他有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帝护理的本质，上帝护理的本质是什么呢？简单就以一句话概括，就是上帝自己创造的世界的维护。 什么护理本质？上帝对自己创造的世界，他不是撒手不管了，也不是看到被罪玷污了以后的话就不愿意看了，不是这样的。他是虽然被罪玷污了，他依然要管啊，他透过启示，透过救赎，透过维护，透过惩治，他要管，要管到底。这就是上帝的护理。所以上帝的护理跟上帝的创造，我们要基本上要有个分清，它是一个不同类型的神的工作啊。对上帝最终的啊审判它也不一样啊。上帝护理是整个创造到审判的过程当中，神对他创造世界的维护。所以英文有几个词大家记着啊。第一个，上帝护理这个词英文的对应词叫 providence啊，所以你看，在清教徒啊，在新教的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个城市啊，应该说不止一个，但我看到的就不止一个，都叫做普罗维斯登啊，普罗维登斯啊，这个词就是这个词翻译过来的 ，providence 就是这个词翻译过来的啊，这是一看这个词，我们就像三弄就一样，这是有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这样的文化。这个词实际上呢，它在词源当中就是 providing、 provide、 provider 这几个词的，就是上帝是供应者，上帝是你一切这种需求的供应者啊，这个词啊。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啊，实际上叫 foreseeing 的意思，就是可以先见、可以先知。所以护理当中它有很重要的是，它神看到未来啊，比我们看到远。神因为看到未来，看到他的计划，所以神提供帮助，神提供护理啊。最终神还要在这个护理当中，神还有惩治。所以护理当中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啊，一方面神要维护，另一方面对一些啊害群之马，神要惩治的啊，神要惩治。所以我们看这样一段圣经啊，这诗篇里头他说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就是那个愚笨的人啊，被罪的捆绑的人，他说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然后他就谈到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万邦的就是要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神他用他的眼，他的圣眼，他用圣耳，他用他的圣手去眷顾，去管理，去惩治这个世界。所以就把神的护理非常生动的告诉大家，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造万有的难道他自己不管吗？看待万有的，把世界给人了，难道他不看他是瞎子吗？他不可能的。所以护理的类别基本上跟我们很相关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啊，从神学当中做一个简单的划分，有两类，一类叫一般的护理，我们叫 general providence， 一个叫做个别的护理，我们叫 specific providence。 这两类护理呢，就是神对整个大的环境当中宇宙的护理，还有一个呢，神对个别的每个人的护理，每个教会的护理，每个时代的护理，每个族群的护理，都叫护理，我们叫做个别的护理。所以我们人知道有个别的护理，我们就非常高兴，有大的护理我们就不会杞人忧天，不是哇一出门天掉下来，不会这样的啊。然后呢，有个别的护理，我们就知道我们只要是跟神接通这个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会享受神的保守的啊，神的眷佑的。所以这两个护理对我们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啊，不可能啊，我们只有个人的护理，外面刚强都紊乱，不可能，也不可能是外面刚强遇暖，对神对我们个人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不是这样，这两个都很关键。护理之别我们可以分为这个五个大的方面啊，这五个大的方面啊，大家知道一下，不是重点。一个是维护与引导，是神整个的整体的维护，然后在维护当中有偏差的，神会给引导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啊。简单的说是这样啊，具体的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不展开。第二个就是恩膏与祝福，就是神对他所眷顾的儿女，他的选中的儿女和一些啊，他要在某个时代兴起作为他美好见证和祝福的儿女，他也会有恩膏的，会给能力的，而且还给祝福的，神把他的自己的能力赐福给他。第三个眷顾和怜悯，第三个怜悯就是神对一些儿女，他可能很弱小，或者是为神付出很多，或者是还属于啊某种程还不太经世的那种状态，神会给他一些怜悯啊，也给他一些眷顾啊，让他能够茁壮成长起来，就像孩子，就像家长给小孩子这样的眷佑一样。 啊，接下来神会允许和等待。神对一些还没有认识他的，或者认识他以后的话又不明不白又追求世界的人，神会给他一些允许和等待。啊，他给允许了。啊，接下来神会有任凭和惩治。对于那些害群之马，对于那些屡教不听，或者在神里边就是要像法老那样，为了神彰显自己的荣耀，就是要用他啊刚硬啊彰显神荣耀的时候，神会有任凭啊，神也会有惩治。对一些害群之马，神有惩治的。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要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享受神的护理。太会了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这是啊，这次分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然护理是真实的，既然大哥你分享这个见证啊这么美好，这么奇样，我们确确实实都很难以追美的话，那我们怎么也能进入享受这种的东西？如果我们生命经常有这种时间发挥，我们的信仰就活不起来了。对，我要给大家分享五点啊，关于怎么进入神的护理，怎么进入神的眷顾。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分享这个。今天告诉大家，神的眷顾，神的护理是真实的，神的护理就发生在我们天天，神的护理是在我分享的这几个很奇特的见证当中。所以大家，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祷告，接下来一周我们要祷告，就让神怎么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护理的方法和原则。我们祷告。